在那么美好的诗歌，我们进入这个敬拜。往往在诗歌的里面，我们体会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。但你没有留意，信仰不单是个人跟随上帝，乃是神的救恩，也盼望我们能够进入他的身体，就等于进入他的教会。有没有人留意耶稣一生的里面，从他出来传道到上十字架，是曾经两次做同样的一件的事情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。很多人都混在一起，以为耶稣是做了一次。如果你仔细去回去看的话，耶稣出来传道就做了洁净圣殿的一次，到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之前，也再一次做了洁净圣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这个事情，好像一个括弧一样，将他的传道，将他的救恩，将他真正终极在救恩里面完成的计划摆在我们面前呢？所以今天我会为你讲传道开始的洁净圣殿。如果主约许可的话，明年这个时间我跟你讲第二次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要洁净圣殿。当然我用了一个题目叫破旧立新。不要以为春节快来了所以破旧立新，不要以为我们在讲买礼拜堂换礼拜堂，所以破旧立新，乃是从这个事件里面原来是指向破旧立新。这段经文刚才读完了，如果我们整段经文打出来看的话，原来这个经文呢有引子，就引言，也有一个重要的结论。往往很多事情的记录都是这样，但原来这个经文里面不但有起，不但有结尾，中间是有个高潮的。如果这样来看这段经文这个事件的话，你会破解解开整个经文要今天对我们的信息。首先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就等于好像我们过年快了圣诞节来了，复活节来了，感恩节来了，就等于什么？这个人潮也来了，对吗？不是平常的时间，当然平常我们崇拜是那么多人，那可能圣诞节的时候会多一些。到对犹太人来说，逾越节是大节啊，逾越节的时候就等于说，哇，很多人来了。耶稣好像是在计划里面做下面这件事情，所以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，看见殿里牛羊革职的事情。这个看见这个字，就好像我们每一个礼拜来教会，我们也看见了，我们也看见一群的弟兄姊妹，也看见有人领诗讲道，不以为奇啊，看见了嘛。但今天耶稣看见的好像是平常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圣殿就要献祭嘛，那献祭呢就需要有祭牲，所以今天你来礼拜堂呢，没有看见鸽子啊、牛啊、羊啊，你可以带一个煮好的鸡来，不要带一个活的鸡来，对吗？因为我们不需要献祭，所以因此呢，当时看见这些动物呢，不以为奇。也看见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不稀奇啊，因为要买嘛，要卖嘛。但是耶稣在这里看见这个情景呢，人人都看见，但是他所看见的跟人所看见的有所不同，所以他就拿起绳子来编成鞭子。哇，这个举动也没有人留意啊，因为以为他是做买卖的啊，编一个绳。编一个鞭子出来，怎么晓得读到十五节的下半节中间的时候，哇，如果你是当场的观众，你会哇然啊。就好像今天又有人进来推倒 这个讲台，推倒这个椅子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立马打电话911，因为有恐怖分子来了，有啊、要捣蛋的人来了，有啊、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了。竟然耶稣不是应该温温柔柔的嘛？啊，他不但是比我温柔，应该更完美的温柔啊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你看我们唱的歌多温柔啊，都是讲爱的嘛，很少诗歌讲公义的，很少诗歌讲那么强悍的耶稣的品格的。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耶稣为什么 要赶走这些、牛羊，要倒翻这些桌子啊？牛羊得罪他吗？那些人做买卖不对吗？那有人就说，嘿，这个是告诉你啊，教会里面不可以做买卖啊。你说这个句话对还是错啊？对还是错？如果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，外面有一个要筹款，我们建堂嘛，啊，卖 T 恤，卖领带啊，我们是兑换银钱哦，那岂不是耶稣应该来责备我们才对吗？那教会应该做买卖吗？应该有现金吗？应该兑换银钱吗？肯定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买卖，因为是他们需要有这个兑换银钱，但似乎这个兑换银钱背后有故事，对吗？这个不是正常的操作，乃是耶稣在这里要纠正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把这些东西拿去，这句话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惯常的现象，做买卖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真的做买卖也是惯常的，也好像是可以的。最重要你不是中饱私囊就是了、啊、不要 做犹大、啊、将教会的奉献拿了一部分放在自己口袋里面就行了。这个惯常也代表了，哎呀，海外华人来到海外的地方很难碰到华人嘛，最好就是去教会能够认识多一些人啊，能够、对我的专业，对我的生意、能够有一点人脉的关系啊。请问你这个有错吗？不敢回答了哦。有一次我以前的教会，我就看见有一个弟兄很多年没有来教会了，忽然间来教会了，来了一次，来了两次，最后呢我就忍不住就打听，那为什么这个弟兄会回来呢？哦，原来这个弟兄转行了，以前做某一个工作，现在是做殡仪馆坟地的销售。你懂啦，为什么忽然来敬拜了？弟兄姊妹，也无可厚非，因为人还是要找一口饭吃。但如果你是为着这个目的来敬拜神的话，那就让神自己来跟你讲话。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因为前两三个月呢，有一次我在英文堂讲道，真有意思啊！讲完道以后呢，有一个女士拍拍我的肩膀，我不认识她的，然后她就传一个卡片给我，啊，我不告诉你这个卡片讲什么了。我一拿了这个卡片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卡片是啊，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什么东西的？我不要透露他做哪一行了啊。但是今天你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有人讲完道以后也问你拿卡片啊？我前天在卡城讲道，讲完道以后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带卡片啊？所以在教会派这个名片有没有错？牧师也派啊，对吗？你懂我的意思，你懂我的意思。人之常情，我们明白，这个就是惯常。这个时候教会很多的行为 好像看见没有什么奇怪，但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去思考，我们的信仰应该要超越惯常而潜行超凡呢？超凡，你懂得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来教会里面，对我们的起点可能就是那么平凡，就是好像很俗的凡人一样的看法。但是当你敬拜跟随主，接受神的爱，慢慢真理教导你的时候，我们的视野要改变哦。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啊？因为他看到人看不到的事情，惯常的事情背后好像有一些异化了啊，也知道耶稣要好像用一个很暴力的行为，是不是暴力啊？很暴力啊，好像对不上号，耶稣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的。但为什么耶稣要做？因为他要我们学习超越惯常而潜行超凡。这个就是基督徒听了那么多道，跟随上帝，你心里面要有变化，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。你知道这里说门徒就想起圣经上的话，我要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。哇，这句话太厉害了。请问你来这个教会几年了？几个月了？或者很多年了？回来这个教会还有感吗？还有感觉吗？哦，你说有啊，看见弟兄姊妹多好啊，可能看见王牧师也不错啊，看见我们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很好，但这个是平面的，还是不是立体的？除非你看见一些神感动你的事情，平常人看见不以为意，但是对你来说，你会将这个冷漠转化成为火烧。基督徒最大的软弱你晓得是什么？哎呀，真的不是犯罪啊，当然犯罪不好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，我们听了那么多道德观念也帮助我们，我们怎么敢犯罪？但基督徒最大的软弱是冷漠。英文这个字 indifference 是很难翻译的，不冷不热也不能够翻译出来，冷漠可能稍微能够翻译出来。什么叫 indifferent 啊？就等于说不理了，不睬了，也不觉得哎呀，教会就是这样嘛，冷冷漠漠的，人少少的，做事情就是拖拖拉拉的，对不上号的，反正是义工嘛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侍奉呢，就比不上我们上班的。上班为什么那么起劲啊？上班哦，对吗？但教会的工作呢？哎呀，随随便便的，上帝知道我软弱，知道我只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随便吧。这个就是 indifference. You are not making a difference. You are just indifferent. Right? 我们不是使这个怎么做也做不起来的事工能够 make a difference, 有所不同。反而我们就是能处理也懒处理，这个叫冷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回来敬拜唱诗歌听讲道，有时候也有感动，但盼望能够使我们心里火热如同火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里说，不要将我父的殿，我为你的殿。你晓得吗？人看的一个建筑物，看的一个小小的教会，就是教会而已。但如果你真的将这里转化成为神的殿的话，对，来了几十年了，不以为意，但是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，你会将这里不单是当作家，而是殿，而是你会看重某一些的事情。我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你要怎么去超凡，因为每一个人的领受不同。神感动你，可能看见这一块的事情；神感动他，看见那一块的事情。神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有感而不动， 那怪不得我们就冷漠了，越听到越冷漠。为什么？我们只会成为一个听到的专家，评一评，哎，今天讲的不错，哎，今天讲的马虎，今天没有讲一些新的东西我听进去，我们就开始冷漠的心田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耶稣不容易，跟随主更难啊？因为跟着一年，跟着两年，跟着三年，我们都冷却下来了。怎么唱圣诗，怎么好的感动的，无论是圣诗或者节目或者讲道，都不能够摇动我们那个冷漠的心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你看见为什么耶稣那么反动的，那么暴力的要做这件事情啊，他要在传道之前就对宗教的系统做一个革命啊，因为他面对的就是犹太教，有很雄伟的圣殿，有很经常的宗教的活动，很合法的政治正确、宗教正确的话语，但是他竟然做出了这样的行动，洁净圣殿。所以超越惯常而潜行超凡，盼望神的灵感动你，去回想你在我们国语堂，你在主恩堂里面，怎么可以超凡？还是越回来越没趣，越回来越惯常，越回来好像做一个宗教的程序而已，那就失去了我们敬拜真正的意义。你记得哦，上面发生的事情来到十八节，因此读圣经要很小心哦，这些字是很重要的，连在一起。因着上面这个行动，因此什么？犹太人就问他，你既然做这个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刚才我们很温柔的主席读完这个经文，没有显示耶稣那种啊粗暴，更没有显示出来。第十八节是很奇怪的。如果你是教会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人推倒这个打反那个，肯定你不会问问题，你一定是立马上前要停止这个行动，对吗？竟然观众里面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嘿，你既然做这个事情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请问这句话是什么话？算不算话？我觉得简直不算话，对吗？接不上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能够接得上上面发生的事情，唯一的解释，这一群人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他没有停止耶稣做这个事。甚至乎这班人懂耶稣的意思以外，还追问，嘿，你既然够胆做这个事情来挑战，请问你有没有什么神迹你显出来，肯定确定你的位置，你可以挑战我们，对不对？神迹嘛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在这里要挑战当时的宗教的势力，你要超越观众的心态啊，以知道你能够潜行尾声了。因为耶稣在这里说嘛，耶稣的回答又很奇怪，耶稣不是说哎呀我要再做一个神迹，反而耶稣竟然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里面要建立起来。请问你，耶稣有没有拆这个殿啊？不是耶稣，这个群众有没有拆这个殿啊？群众没有拆啊，好好的运作啊，好好的屹立在当时啊，但在耶稣的眼光当中，你们拆毁了这个殿。当然耶稣所看的不是现实的这个建筑物，乃是这个建筑物本来应该承载的属灵的意义，圣殿的目的。竟然耶稣说我三日里面要建立起来，这两句话都很奇怪， 首先群众没有拆殿，第二，哇，这个殿怎么可以三天建立起来？我们常说，哎呀，加拿大的房子啊，很简单的，几个月就盖起来了，对吗？那不可能三天再盖起来嘛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肯定是讲一些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事情，而是他要我们看见，请你不要只观众了，因为连耶稣自己在这里所讲的是讲尾声了，因为耶稣在这里后来解释的三日建立起来的不是看得见的殿，是讲什么？耶稣三天后复活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以身体成就救恩，耶稣以身体来表达了看得见的圣殿很好很重要，但如果不能够承载属灵的意义，原来耶稣死而复活，他的身体是要承载教会的真意，教会的真意义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殿所讲。所以基督徒，你就不要只做观众了，连耶稣也要以身体成就真正圣殿的意义的话，岂不是基督徒你不要只做观众，你要委身在神的事工上，成为真正的圣殿嘛？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不单是个人跟随耶稣，我们要加入教会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这个啊圣殿看不见的属灵的身体的其中一部分，这样建立的信仰才是真正完整的信仰，不是个人跟随耶稣，乃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建立神的家，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委身这个字是很古老的一个字啊，就是等于好像以身相许一样，没有那么严重的话，最少简单的话来说，原来基督徒你跟随耶稣要表达于不单是认罪祷告接受神的救恩，要表达在担当。担当是不是更好的一个字啊？委身啊，委身太恐怖了啊，太严重了。但担当负责任呢，能够挑起一些侍奉的岗位呢，这个就是委身啊，从小到大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的群众，很多的观众，却很少看见委身的基督徒，很少看见能担当挑大梁的基督徒。所以怪不得很多教会几十年 如一日，人来人往，也没有什么投入感委身的精神，因为觉得这里不对就去另外的教会。这样的流动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可以显出我们灵命的成长，教会的成熟呢？所以因此在这里21节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我不晓得当主席带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对上号啊？这个话如果不出现的话，如果这个话只停在19节，我们都懵了，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了。甚至乎犹太人的回答20节就很正常啊，这个殿是46年才建成的，因为原来以前的圣殿用46年才建造，你怎么可能三天建立起来啊？因为人看见的都是外表啊，都是看得见的形态，却没有一个眼光看见看得见的形态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你懂这个意思了吗？而耶稣来到，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？因为宗教不能够拯救人，因为宗教只能够带我们很有宗教的气氛，却没有真正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耶稣才需要挂在十字架上。而最重要不单是救赎的大爱，乃是复活的大能啊！ 今天我们常常颂唱耶稣的大爱，却没有看见他复活的大能，所以怪不得我们软弱咯，只是 很有感觉的，很温暖的，觉得神爱我们，却没有福音的大能去传扬他的福音，因为我们只是享受神的爱，甚至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基督徒，却没有挑起大梁的能够承担责任，福音的责任。所以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但 更重要的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在这里洁净圣殿是要我们超越了建制而潜行使命。因为在二十二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我们一起读二十二节，请读。你有没有感觉二十一、二十二节太重要啊？如果这段圣经没有了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大部分人都 不明白的，也解不通的。就发现耶稣那天心情不好，可能门徒让他生气，所以他就拿圣殿出气，就以为这样来解了。但有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，我们才明白，哇，原来耶稣看得见的宗教群体不但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物，耶稣看得见的是这个建筑物背后承载的使命是什么。如果没有这个使命的话，最雄伟的 宗教建筑物都会腐败的，都会腐败的，都会变质的，都会变成一个商贸的地点，会变成人从这个群体里面拿好处的一个宗教的群体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怪不得教会就没有力量，教会就存还不失的成为一个人际关系的地方，教会就成为一个可能有一天会出样的一个建筑物，因为再没有人需要来这里有得好处了，所以教会就成为空城计了。除非我们看见教会需要超越建制而潜行使命，一定是以使命为优先，为起也为终。就好像耶稣他来传道就是为了医病吗？耶稣来到就是为了解开你心灵的困难吗？使你人生平顺，这个就是救恩吗？这个不单是如此，当然耶稣要安慰我们，要释放我们的重担，但耶稣更要拯救我们，以后要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大军。所以因此二十二节是门徒看见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才想起这段话，才明白这个意义。哎呀，讲到这里的时候不能不说，基督徒最大的软弱是冷漠，基督徒最大的资本是委身，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使命，是布道。如果今天我告诉你，有教会说我们教会的使命啊，使命宣言是要使每一个人来这里的人都得到福音啊，而像耶稣一样越来越像耶稣，请问你这番话有没有错？谁敢说错？一定对，像耶稣嘛。哎呀，如果有教会告诉你，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，最大的目的是门徒训练，让我们的门徒越来越有圣经的知识，有灵命的长进，谁敢错？谁敢说错？一定是对，对吗？但我们要思考一下，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有圣经的知识，我们做门徒训练越来越有投入感，但如果这一群人越来越人少的话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们彼此相爱，阅读圣经，像基督， 却是成为一群的修道士，人越来越少。原来刚才所讲的所有这些属灵的方向都对，但更对的是所有这些事情要指向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布道，就是使命。如果你越读圣经，越有相爱，大家越合得来，合一啊！我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很向往的很重要的原则嘛。我们越来越和平，不同语言不同种族，我们住在一起都很和谐。那越走在一起越来越少人的话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所谓何事？我们失去了这一切最重要的方向，就是使命感，就是布道。我在这里不是说人数代表一切，但是人数是一个基本的对照，是一个基本去衡量我们爱主、读圣经、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。所以因此教会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，我们怎么做福音的见证呢？你都会背了这个圣经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人家看见我们很好的时候，竟然不是嫁进来这里，而是看见我们就怕呢？不会吧？看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应该有吸引力、凝聚力，就是为着布道，得到更多人的灵魂。所以因此我盼望我们能够想到主恩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刚才留意那么碰巧啊？圣殿是46年建成的，请问你主恩堂现在是多少年啊？啊，我们是45年还没有满。你知道哪一天我们就45岁呢？一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所以很快啦。请问你一月第一个周末以后，其实我们就是踏进了46年了。啊，真的很有趣哦。啊，我不是因为看见这个46年才讲这个经文的，乃是我讲这个经文就是突然间想，诶，我们不是45岁，我们就是踏进46年嘛。那我们也不是在说，哎呀，我们盼望能够建堂啊，换堂嘛。这个都很好，但我们要反省这一切行动背后所为何事，要回到起点，为了使命。今天也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，说我们的英文堂已经出去了，当然这个很具体的形容嘛，它真的出去了，因为在隔壁聚会嘛，但这个英文堂还是主恩堂一部分吗？当然是，不要只看外表，他出去了，哎呀，我们不合一了，我们分裂了，哎呀，你太肤浅了。你不知道很多教会现在就是越兴旺的教会就越不能够是一个点，哪是两个点、三个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老外教会他们是一堂三点啊，一个堂都人满了，他们停止在人满吗？不是，他们买不到更大的地方，他们仍然因为使命驱动，使他们想办法因着使命有新的方法，而不是一定要走在一起才是合一啊！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们英文堂出去了，不是，我们英文堂从来都没有离开主恩堂，只是他用的聚会的场地种种因素策略，他在那个地方。但若我们能够在领导层、在使命感上，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就算我们有第三个地方、第四个地方聚会，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最大的使命是布道，所以我们可以分散，为的是使命的驱动。你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， 我们买不买堂，够不够一个更大的堂，这个不是最重要。回到原点，我们怎么建立我们这个建制，以知道能够成为使命的前行。使命的前行有很多的方案，有很多的方法，有很多的形态。最重要的核心思想，我们知道所谓何事，就好像耶稣这个洁净圣殿，所谓何事啊？要你超越惯常，潜行超凡，要你超越观众的眼光，冷眼旁观，乃是能够投入担当。要你超越了建制，过去几十年做事的方法，肯定有些事情现在要改咯，不是那些事情错了，乃是时间已经不同了，时宜不同的时候，你要与时并进，肯定要改变方法咯。你的体制，你的建制就需要修改，以知道不拦阻我们的使命前行。懂这个意思的时候，你就不惧怕修改，不惧怕甚至乎改变，因为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所以耶稣的洁净圣殿不要只看外表，他很粗鲁地完成这个事情，乃是承载了破旧立新很深长的意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圣灵啊，我们多么的需要你来真正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因为唯有你的讲解，你的引导，才能够真正叫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亮光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上号，不但是明白圣经的解经，乃是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处境，让我们的处境因着真理的亮光越照越明，也更有确据的知道我们改变前行原来就是为着你自己的大使命。随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